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会读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
找到吗？
撒母耳记上在哪里？在撒母耳记下前面。这样牧师去哪里找？真的是。好，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一二三。那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有一天，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的眼睛早已昏花，不能看得清楚了。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躺卧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安放上帝月柜的地方。耶和华呼唤撒母耳，他说：“我在这里。”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回去睡吧。”他就回去睡了。耶和华再次呼唤撒母耳，他就起来：“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儿，我没有呼唤你，回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话还没有向他启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他又起来走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就明白是耶和华呼唤这孩子。去睡吧，如果他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于是撒母耳回去，仍然睡在自己的地方。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几次一样呼唤撒母耳：“撒母耳。”他回答：“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看啊，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在那日，我必在以利身上彻底实现我论到他的家所说的一切话。我曾告诉他，我必按着他知道的罪孽永远处罚他的罪，这罪就是他的儿子自遭咒诅，他也不责备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了誓，以利家的罪孽永远不能用祭物或供物来买赎。”撒母耳睡到天亮，他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但撒母耳不敢把异象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他回答：“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了什么话呢？你不要向我隐瞒他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如果你向我隐瞒一句，愿上帝对付你，并且加倍对付你。”于是撒母耳把一切的都告诉了以利，一句也没有隐瞒。以利说：“他是耶和华，就怎么行吧。”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从但到别是巴，以色列都知道撒母耳被耶和华确立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借着他的话向撒母耳启示自己。弟兄姐妹、孩子们、年轻人，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相信就好像上一回在我的信息里面，第二章我们讲到撒母耳第二章的时候呢，我有谈到，我提醒你们，你们的父母亲在这里敬拜的父母亲一定不断地为你们祷告。Yeah? 我也相信你们的父母亲也很努力地把圣经的故事告诉你们。Alright? 但是这还不够。可能你会觉得，哦，听了这样多的故事，父母亲告诉我这样多的故事，主日学的老师告诉我这样多的故事，你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讲来讲去只不过是故事。但是今天我要问你，如果你想知道神多一些，你真的很想领受上帝与你同在多一些，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可以尝试做这样的事，就是自己去告诉别人谁是耶稣基督，自己告诉你的同学谁是耶稣基督。哦，你说：“哎呦，我年纪还很小，我只不过是两三岁的小孩。”不，你不是两三岁小孩，你已经在读书了。你可以告诉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邻居、跟你一起玩耍的小孩，耶稣基督是谁。 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如果你像撒母耳一样，年纪小小就告诉别人上帝是谁，耶和华是谁，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有不同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要谈的东西。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所读的所领受的乃是你的启示，求主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无论我们是小孩大人，在这个教会年日久或短，我们就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个罪人，我们求主你圣灵向我们说话，启发我们，也求主你复兴我们的年轻人，也求主你兴起你的小孩子起来，把一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孩子们、年轻人，我们该怎么知道上帝与你们同在呢？我们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呢？还记得这个何吉传道上一回有跟你们分享过，他最近去服侍一个年老的妇女。哦，这个年老的妇女她是有什么问题呢？她说她的家里她看到许多的鬼魂。哦，她说请何传道，请你来我的家，然后替我赶掉这些鬼魂。哦，这妇女不只是担心这个，这妇女还到处去其他的地方敬拜这个拜那些。哦，她去过不同的地方寻找不同的神明。有人劝这老妇女说，老妇人老妇人，你不要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没有用的。哦，老妇人听了这些话又到其他地方去，甚至去到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教会也尝试帮助这老妇人，告诉老妇人怎么样更有信心的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可是也很可惜的，这些教会从来没有告诉他耶稣基督是谁，因此老妇人心里面还是很害怕，他时常申诉说在他的家里面房间里面有一些鬼魂，因此他就找何吉传道去帮忙。哦，何吉传道当然他不是去那边赶鬼，何吉传道去那边只是告诉这个老妇女，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哦，老妇人就好像我们一样，好像我们一样什么呢？好像我们一样都希望有这个把握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老妇人缺乏的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已经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就是说已经有许多的人已经没有好好认真的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小心，虽然很多人说我来告诉你有关于神的事情，但是我要劝诫你们，我要提醒你们，不是每个人来告诉你真的有耶稣基督的事情。因此有这样的一句话，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一样的一个警告，无论何灵，无论有什么灵，有什么话冒我的名字写的书信的时候，来告诉你什么呢？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这句话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无论何灵，无论什么话，无论怎么样的，你看到怎么样的书信，怎么样的资料，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哦，你会听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是告诉你谁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教导圣经的人很重要，领受圣经教导的人也很重要，因为教导圣经的人，无论是牧师，无论是传道，或者是老师，或者是长老，我们的责任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代表上帝说话。领受上帝话语的人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所领受的会影响到你存活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问，我们该如何去分辨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因为这里讲到说有灵会来讲一些欺骗你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该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事情呢？还记得上一回第二章我们谈到这个背景，我们谈到什么呢？哈拿这位敬虔的母亲， 他这个妇女是以信心的来看到这个时候撒母耳记上的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整个民族他们的信仰是空洞的。我们也谈到说这个妇女她每一年很敬虔的带着她的一些献祭带着一些祭品来到会幕同时也来见一下她一下她的儿子撒母耳。哦，三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撒母三岁的时候就把撒母耳献上去到给上帝使用三岁的时候。而因此每一年我们也谈到说他为撒母耳每一年都预备了一件外袍然后不断的每一年不断的提醒撒母耳三件的事情。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我的儿子无论会幕里面的祭司是多么的贪婪多么的贪心无论他们是多么的轻看上帝的献祭或者是人所献下来的祭品你撒母耳你要记住第一件事情什么事你撒母耳是从上帝来的因为这就是你的名字所以他不断地提醒撒母耳第一个事情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叫撒母耳因为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要记住无论会幕里面的人是多么的贪婪第二他也提醒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我的儿子无论祭司会幕里面的祭司是多么的充满的罪性无论你每一天每个星期你都看到这些祭司在会幕里面他如何亵渎上帝的圣洁他如何以着前来会幕里面妇女的人搞一些婚外情的不圣洁的行为撒母耳我要告诉你你是单单属于上帝的因此撒母耳我告诉你你要保守自己在上帝面前和人面前的圣洁哦，这个是第二个事情他也是不断提醒撒母耳的哈拿还告诉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我的儿子无论会幕里面你看到了这些罪行以后你也发现到这些祭司的背后、哦、有一个很大的很巨大的这个家族的势力哪怕大祭司以利是他们的父亲有很大的势力撒母耳我的孩子你要记住每当你穿上这个外袍的时候每当你穿上你这个祭司驻守的这个围裙的时候 apron 的时候呢我要提醒你撒母耳你是神特意把你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的这个小孩我也要提醒你撒母耳撒母耳你穿上这个驻守的围裙的时候你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并且在众人面前你即将代表上帝说话撒母耳你要记住这些哦，我相信哈拿这位母亲敬虔的母亲每一年来到会幕就是告诉他的儿子撒母耳这样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可以大胆的做一个结论怎么样的结论呢就是说撒母耳这个小孩子从三岁一直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呢他如何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宗教的场合继续的来保持那种当初敬拜神服侍神单纯的信心跟信靠的心我相信很大的程度跟他的母亲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然而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小孩子是否单靠母亲父母亲的提醒讲故事引导就够了呢不是的这还不够到头来哪怕你是撒母耳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始终你都要亲身去经历上帝与你同在的事情因为我们只能够告诉你无论是牧师无论是传道长老或者是老师我们只能够告诉你传递你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经历的见证还有上帝的话语但是到头来你自己本身必须亲身去经历上帝与你同在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刚刚成长的撒母耳上帝到底是如何进一步的来预备他这个小孩子预备这个小孩子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如何预备他第二个事情从经文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因为刚刚成长的撒母耳又是如何在这个宗教空洞环境底下经历上帝的同在哦，这第三章是很重要的一章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读这段经文，一起读一二三。那孩子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圣经给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是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时代。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的一个时代。然后还有那节文，那经还有经文也提到说，撒母耳那时年纪小，而他那时还不认识上帝是谁，因为他没有领受过上帝的启示。所以这些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代，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一个时代。但是那样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来设想一下。打个比方，我们说恩悦教会，我们在这里几年了？八年。好，八年。好，我们在这，打个比方，在这个八年里面，无论多少个人来得到这间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做了许多的服事。有人会抹地，每个星期抹地，有些人每个礼拜都会洗杯，有些人每个礼拜都会煮饭，有些人会每个礼拜收奉献，而每个礼拜我们都穿得很漂亮的，很得体的，来到这里一起享用美食、团契等等。但是这八年以来，却没有一个人跟你讲道，这八年以来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传道来告诉你有关你上帝的信息。哦，八年以来我们都做这样事情，哦，那个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我在想，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们再推演一些，以色列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上帝的启示，或者是上帝的启示稀少、言语稀少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可以设想，就是说，就好像今天所有的教会，在新加坡的教会，我们都没有领受到上帝的话语。八年，哦，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时代，很可怕的一个光景。而有两方面我们要注意，当时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有针对于他们的信仰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在敬拜夜柜的时代，这是也是一个敬拜夜柜的时代。以利的那个时代已经来到一个没落的尾端，以利已经年纪慢慢的老迈，已经年纪老迈，眼睛花了，不像以前看东西这样的清楚。而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第二章也给我们看到，第一章也给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的罪行，从始至终，第一章到第二章，从始至终也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两个儿子有悔改的意思，没有。而这个时代又是怎么样的时代呢？当然这些祭司根本也不明白什么叫做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意思。更严重的是，这两位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祭司，其实与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跟上帝的关系是很疏远的。他们以为，哦，只要我有耶和华在我的旁边，就是等于上帝在我旁边一样。只要我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耶和华就能够保护我。他们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们以为耶和华是一个带有能力的一个物品来看待。但是他们已经忘记了，当一个民族、一个信徒、一个祭司，他如果要与神同在的话，或者是他要上帝与他同在的话，首先他们必须保守自己的圣洁，并且与上帝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把月柜当作是一个有能力的物品来看待，而不是一个关系。今天我们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困惑。当然不是在恩悦教会， 已经有一些教会会告诉你，我们的教会有圣水，你可以买，买了圣水你带回家，这个圣水可以保护你。有一些教会，而这些教会不是小型的教会，而这些人就是这样的被困惑。也有一些教会甚至告诉你说，你的家里如果有幽魂、灵魂、鬼魂来找你的话，你可以买一些圣油，而这些圣油可以保护你。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跟撒母耳那个时代或者以利那个时代也差不了多少。我们以为油能够给我们带来能力，我们以为圣水能够给我们带来能力，就好像我们的以利两个儿子以为耶柜给他们带来能力一样。哦，这个是一个没落的开始。第二个事情，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撒母耳要开始被兴起了。撒母耳从三岁开始就已经在会幕里长大，并且服侍神。他在做什么工作呢？他其实每一天都在学习祭司所当做的工作，好像可能我相信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预备献祭。我也相信他在会幕里面，他也会准备哦，怎么样点火神的灯呀？因为在会幕里面会有灯的。他也在准备如何预备摆放这些陈设品、陈设饼的这类的工作。我相信这个以利他都啊，不是这个撒母耳从小就在做这样的东西。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他们还这个撒母还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还没有。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这些人、这些祭司或者信心的伟人，在旧约里面，到底他们是怎么领受上帝的启示呢？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圣经，他们怎么样听到上帝的启示呢？他们只能够听哦，有上帝的声音跟我说话，不然他们就在等待，是否有一天天使突然间出现。而天使或者上帝的使者显现来把上帝的话语来告诉他们。所以这时的撒母耳他还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显现、神的使者的显现或者上帝的声音，他没有经历过，他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经历上帝的同在？今天的有一些教会也是一样的，有了圣经的启示，但是他们不看重，他们还在等待哦，有天使的显现。你们也不要感到惊讶，今天也是有一些教会，他们会说，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很软弱，我很孤单，我想哭泣，后来我举目望天看，哦，那个云很像天使，有翅膀，然后显现，哦，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意象。哦，弟兄姐妹，拜托，这个不是意象，这个不是上帝的启示，那个只不过是云。我们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而撒母耳是不一样的时代。撒母耳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到什么是上帝的声音，而我们是可以领受上帝的启示的。我们不需要等到天使显现才来印证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第二章的时候，当一个神人来到以利的面前，来警告以利有关于他两个儿子的罪行，而上帝即将如何惩罚这个家庭的时候，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你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特殊的情况，就看到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天使，就好像以利一样，但是不等于说上帝与你同在，因为神人是来警告以利。神人是在提醒以利，审判要临到你的家。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从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问，怎么样才算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不是靠那个圣水，不是靠那个圣油。神与我们同在不是靠你去看天上有没有天使的云出现，不是。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底怎么才算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好，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领受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给你带来，给你看到上帝的话语的能力。而我相信撒母耳在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听到上帝的声音，领受上帝的启示，是会给他这个人带来很大的震撼力。他没有想过，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他没有想过，原来领受上帝的启示并不是这么简单，一定是很舒服，或者是听了软绵绵这类的事情，它是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力。原来上帝的话语是有很大的一个什么？首先，上帝向他启示的时候，向他所说的话的时候，是带来审判的一个能力。什么叫做审判的能力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上帝的道就好像两刃的利剑，刺入人的心，把人里面隐藏的黑暗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挖出来，使你没有办法不站在上帝面前哦，谦卑下来。上帝，我知道我的罪，因为我里面的隐藏的罪没有办法不在你面前坦然的显露出来。哦，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审判能力的，他的话语带来的审判的能力。我相信撒母耳经历这样的事情，领受这句话的时候，尤其是他是讲到你要向以利带出他们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他家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审判的能力很震撼他，不容易说的一句话。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在挣扎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在挣扎什么，但是上帝的话就是两刃的利剑，带有审判的能力，刺入你的心，刺入了我的心，我们不能够不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你怎么知道上帝与你同在？因为上帝的话有审判的能力临到你。第二，我怎么知道上帝的能力？因为上帝的话是死无变有的能力。因为上帝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他这是他创造的能力。还有上帝的话有什么能力呢？上帝的话有那种护理的作用。所以我很喜欢诗篇讲一句话，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能使人什么心苏醒。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能使人一人有智慧。他还讲什么？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能使人心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眼睛明亮。哦，这是上帝的话语的能力。什么能力呢？让你看到他有护理的能力。所以无论你是软弱的，无论你是骄傲的，无论你是犯了许多的罪，你以为没有人知道的，上帝的话能够使你的心苏醒，这是上帝的话语的能力。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护理的能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像撒母耳一样，知道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上帝的能力还有什么能力呢？我苏醒的能力，这个护理的能力很重要。我认识一个老执事，他到今天年纪已经差不多80岁。他跟一群的近前的老基督徒都在做一件事情，在有一个基督教机构叫做基甸服事。基甸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分发这个圣经，小本的圣经。哦，他们到今天都在做。几年前他们到我以前的教会，在鼓吹弟兄姐妹年轻的起来，一起的参与这个分发圣经的这个工作。他们到不同的国家分发圣经，到不同的学校分发圣经，在不同的酒店分发圣经，老人家。然后呢，我在想为什么这些老人家要分发圣经。哦，后来他们做了见证，这个老人家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们每次在分发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允许他们分发，尤其是在学校的面前，在学校里面已经开始不可以分发圣经。但是他们仍旧在不同国家不同酒店分发圣经。他们听了一个见证，有许多的人本来到酒店住在酒店的时候是准备自杀的，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们所分发的圣经打开起来，上帝的话就是刺入这些人的心，使这些的人心里苏醒，使到这些人突然间有智慧，原来人生的道路并不是这么样的没有盼望的。哦，他们也看，他们听到这些人说，原来这些本来想自杀的人，本来是想死的，但是后来他们心里面舒畅快乐，眼睛明亮。上帝的话有护理的能力，当上帝的话护理你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还有，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上帝的话还有带有那个战胜撒旦的能力。昨天在我们这里的这个神学课程里面，我谈到这段经文，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魔鬼用了各样的试探，是要来试探神啊，试探耶稣基督。而耶稣的反应只有一个，他只说经上如此说。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上帝的话有什么能力能够战胜撒旦的能力。哦，这个不是理论，这是真实的事情。什么真实的事情呢？有一次我在以前的教会面对一样的一个立案，就是有人曾经被邪灵所搅扰。哦，他来了做什么呢？他就在我们面前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唱诗，我们开始读经。哦，首先这个人就都被邪灵搅扰的时候，这个人就说，哈哈，你们，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唱诗的，哦，我也知道你们会读经的，这些读经对我们没有用的，你继续读。到后来我们不管，我们继续读下去，基本上他是要让你的信心失落。但是后来我们继续读，后来有一次他受不了，他就说，你凭什么，你这个人凭什么来赶我们。我想了一下，我感谢上帝，上帝的圣灵的话就这样的，圣灵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我就说我没有凭什么，我只凭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凭着上帝的权柄我来跟你说话。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讲话了。所以弟兄姐妹，经上如此说，他有怎么样的能力，把撒旦赶走，战胜撒旦的能力。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能力？神的话语能够在苦难中给你带来安慰。昨天在这里神学课程里面，我也读有跟他们弟兄姐妹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会来到面对一个困境，我们面对一些逼迫，面对那些不幸的人的逼迫，以致我们不晓得如何的来面对这些人的问题，这些人的逼迫，不幸者如何来刁难，哦，怎么去回应这些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用怕，你们不用思想该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或说这个话，或说那句话。到那个时候耶稣说，我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住在你们的灵，住在你们里面的灵，就是父的灵，会教你们怎么样说。哦，昨天我讲这个，哦，我也相信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你面对不幸的人的刁难的时候，哦，上帝的话，你好好祷告，神的话，神的灵就是这样的，在苦难中给你带来安慰跟智慧。我怎么知道神与我同在？因为圣灵透过他的话给我们看到，他会安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到底神是如何给我们看到他与我们同在呢？首先我们要记住，神的话带有能力，这个就是等于神与你同在的意思。第二，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神与我们同在的第一个意思，上帝的话有能力，是，但是他必定会给你带来一定的挣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哦，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上帝的话有能力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我都会挣扎的。撒母耳在挣扎，他为什么会挣扎呢？因为撒母耳在挣扎，我到底要把所领受的启示来告诉以利吗？我到底要把这个可怕审判的信息告诉我的老师以利吗？他在挣扎，以利是他的导师，你不要忘记，这个时候的以利年纪已经老迈，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老迈的一个老人家。而这个撒母是谁？撒母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哦，撒母耳不可很挣扎说，我的年纪这么轻，我怎么去告诉这个以利，我的老师，这个大祭司，我看到上帝的，我领受上帝的启示，你要听。他怎么说得出口？他在挣扎。严格的说，这句话真的很难开口。这些年日以来，撒母耳就是在以利的照顾底下长大的。哦，所以他在挣扎。其实，当上帝的启示临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他还告诉撒母耳，你要告诉以利，将来神要审判他的这个家庭，审判这个以利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等等，这样审判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上帝他是要预备这个撒母耳做一个先知。做什么先知呢？这个信息不只是针对以利讲的，也不是单单针对以利的两个儿子讲的，乃是这个信息乃是针对当时腐败软弱的以色列人所讲的。因为以利跟两个儿子他们的信仰是空洞的，而那个时候的信仰就等于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它是空洞的，他们是腐败的，他们是软弱的，他们以为耶柜就是上帝的能力，根本就没有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所以这句话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耶撒母耳要领受这样的启示呢？为什么耶和华要向以利说，向撒母耳说这句话呢？难道之前第二章神不是已经告诉以利亚，已经告诉以利了吗？为什么上帝这样啰嗦，还在重复多一次？我想来想去，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可以忽略，原来他是要预备撒母耳做一个先知，他要预备撒母耳好好的兴起来，代替以利这个家庭做一个祭司，做一个忠实于上帝话语的一个祭司，哪怕你所讲的话是人很讨厌听的那句话。哇，我在奉献被神使用之前，那时我很兴高采烈，我被神所兴起，我感谢上帝。在唐崇布道会里面，上帝透过他的仆人，谁要接着做传道人，哇，我做，我去了。只有最近我才发现一个事情，哦，原来做传道人讲的信息是人不要听的，你要随时受人骂的。我想，哦，有些时候我挣扎得很厉害。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几个月前我们替一位弟兄叫做浮尘，什么浮尘，什么浮尘洗礼。我在他洗礼之后，我们去医院看他，你们还记得他在医院里面他有很奇怪的经历，他很害怕，他说他晚上他看到很奇怪的东西，因此他的女儿就塞了一些符给他，晚上有了符之后他就平安了，感到平安可以睡得很好了。哦，那个时候我就跟建发牧师去看他，在医院里面，然后建发牧师就告诉这个老人家，上帝的话如此说，上帝的话如此说，就是什么说什么呢？上帝要赦免，要怜悯，要爱那些遵守他话语的人，不只是爱你这个人父成弟兄，他要爱你的子孙到千代。如果任何人不相信他，不遵守他的话语，远离他的，那就继续犯罪的，上帝的咒诅会临到他的子孙，直到三世代。哦，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在那边流冷汗，我很害怕。老实讲，我很害怕，我好像小鸡躲在母鸡后面。我真的，我这句话讲出去，给人家打死了。因为他已经刚刚好有平安了，他有福在他的裤袋了。哦，他的妻子很高兴。哦，我的妻子，我的孩，我的先生没有事情了。干嘛？你这个牧师来这里，你们两个牧师来这里，就跟他说，你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不相信神，不顺服神，你的咒诅会临到你家三四代。哦，我在那边流冷汗，怎么办？我们怎么讲下去？我们讲的福音是没有人要听的，我们讲的福音永远都会给你看到 你会挣扎的。我怎么知道上帝的话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知道神与你同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会经历上帝话语的能力。第二，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上帝的能力临到的时候，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挣扎。然而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将成为人所羡慕的群体。只要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你抓住上帝的话语的话，忠于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你是会被人所羡慕的。你不相信的话，你读这段经文，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哦，这句话你再读下去，一直读一直读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哇哦，撒母耳，你这个人讲话很什么，很骄傲。你只有你上帝与你同在，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话落空。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哇，这句话真的是，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撒母好像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很自豪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相信撒母耳上下记都是上下的书卷是撒母所写的，我们会如何看待这句话？就好像说，如果你不明白我在问什么的时候，就好像说我在我的日记里面有一天我死了，你们挖出一本书就是我的日记，然后我的日记里面我写这句话，李立怀牧师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使他所讲的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哇，你会认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句话我读了之后，我的感想是什么呢？撒母耳真的是这么骄傲吗？撒母耳真的是在夸自己吗？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好像是，就算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可以自夸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像撒母耳那样，在如此年轻的年纪的情况底下亲近神，领受上帝的启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可以这样说这句话的。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更重要的一个事实，圣经是谁写的啊？圣灵所默示的，对不对？所以也包括书卷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也包括这句话。所以因此我们是在讲什么？我们不是在讲撒母耳在自夸，不是，我们是在讲什么？上帝在众人面前，众天使面前，在罪人面前承认撒母耳的这个角色，他的本分，还有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落空，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哦，这句话很重要。我相信这个时候撒母耳在天上，他看到地上的人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很开心的。因为这个是上帝在众人面前，天使面前，甚至在阴间那些罪人面前讲的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是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印证呢？这句话是给我们看到，哦，原来撒母耳说，我这一生没有白活了，我这一生如此的经历上帝与我同在，我这一生如此的忠心的把上帝的话语如此的讲出去呢，虽然有人不喜欢听，虽然以利跟他的两个孩子不一定听，但是我讲出去了，而上帝在我这一生里面，他说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所以这句话是怎么样的一句话？是令我们羡慕的一句话。盼望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向人所说的有关于圣经的话，上帝会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向人告诉耶稣基督的事情，让人家看到，哪怕你所讲的是很难听的一句话，但是你所讲的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很令人羡慕的。我那时在医院里面面对父亲的这个他有那个符在身上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 小鸡躲在母鸡的后面。所以建发牧师就还做一件事情，他就把他的符拿出来，然后就告诉他的太太，福城的太太说，太太啊，妻子，不，他说福城，你的的太太，你我忘记他姓什么了。他说你要相信圣经就是这样说，相信的人上帝必然会赐福千千代代，不信的人上帝会咒诅他的孩子子孙三世代。哦，他其实听了很不高兴，但是后来这句话讲了之后呢，不久我们就用圣经来取代那些符的时候，他的太太过了几天，他的心情好很多，也慢慢接受。而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就在父亲离开世界以前，父亲的信心突然间增强很多。而也给我们看到，父亲还告诉他的儿子，来听，因为他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的儿子也刚好在，所以他就在建发牧师的面前告诉他的儿子，来，你来听。哦，那个时候父亲的信心是跟完全不太一样的。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透过建发牧师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会落空。为什么？因为建发牧师讲的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这个事情让我永远忘不了。信徒们，我们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很敬仰我们的李光耀先生，我很欣赏他。我欣赏他其中一点是什么？他如果看到有个东西是不对的，他一定大胆的讲，并且分析能力很强，很有智慧的讲，以致听到他讲演讲的人一定会敬佩得五体投地。哦，他大胆的讲，哪怕你不喜欢。后来我发现，我们传道人，我们这些牧师，我们的胆量跑到哪里去？一方面我们要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轻看上帝的话。虽然我们要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看到不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讲。我们要上帝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看到有人不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告诉他，也不敢讲。我们的信仰很脆弱。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要期待神与你同在呢？不要期待有圣水，你不要期待有圣油，你也不要期待有天使显现，好像云一朵一般，不用。你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忠心传讲上帝的话语，顺服在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带有能力跟智慧，神就与你同在。我们虽然有挣扎，是的，一定有挣扎，因为上帝的话带来能力，但是有一点很肯定的，这也是应许。因为撒母耳就是讲了这句话，告诉以利这句话，上帝从此以后就确立这个人为他的先知。你可以做上帝的代言人，虽然你不是牧师，虽然你不是传道人，但是年纪小小的小孩子们，你们也可以做上帝的代言人，神会与你们同在，人会羡慕你们的。有一天，最近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了。最近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家庭很大，兄弟姐妹九个，加上配偶18个，加上子孙再额外加上21个，加起来40多个。我们在整个我的母亲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很多人羡慕我们这个家庭，不只是人多的问题，乃是我们能够同心。他们看到这些孩子很孝顺，然后也很同心，没有争吵。他们很敬佩我们这个家庭，也很敬佩我们的父母亲怎么教导我们。其实教导当然是父母亲影响很大，但是最终还是归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全家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大家看到了，亲戚们看到了，他们很敬佩很羡慕。虽然我们讲福音他们很讨厌，但是他们很羡慕。最近几个，今天是礼拜天，上个礼拜我的父亲召集我们九个孩子加上配偶，他就说我们的母亲留下了一些首饰，有金链，有钻石等等，哇，好多，他要分发 给所有的孩子还有子孙，当中有一些是假的，不过有一两个是真的，啊，不是，有一大部分是真的，但是有一两个特别的耀眼，是什么呢？钻石的戒指，好大颗的钻石，那颗戒指，单单那颗戒指就10000多块至少，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项链，也是钻石的哦，那个2-3万的至少，哇，我们在分家产。父亲说你们分出去，我父亲很担心，因为父亲还不相信耶稣的，我父亲很担心我们会吵，我父亲就说不然这样，你们把这些卖了，然后那个钱所拿到的钱你们就平均的分出去，这样你们就被争吵。后来我们觉得不用这样麻烦父亲，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抽签，所以我们把假的拿出来，然后真的就放了一堆，哇，就分给9个家庭还有子孙包括在内，哇，就这样分，哇，是足够分的，哦，我们就抽签了，抽的时候哇，我们看到那不是，我都忘了谁拿到那个钻石，谁拿那个项链，哇，我们就流泪，哦，操，我拿到什么，我拿到个玉佩，那个玉佩看起来是好像一颗菜，什么菜，用菜，为什么有中了玉佩的我还拿到一个东西，戒指，金的，那个是真的金，但是上面没有那个戒指，没有那个钻石，那钻石棒跑去哪里所以我们分了之后，我的父亲感到很安慰，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不吵，感谢上帝，神的话不会落空，只要你好好传讲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话语，人会羡慕的，人会羡慕的。我们这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不只是一个你个人的见证，也不只是一个家庭的见证，它也可能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教会的见证。我们读这段经文，1、2、3，看呐。这里给我们看，这大国的人是指以色列国，也可以是指今天的教会。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非基督徒他都会看的，他会观察的，就好像我的父亲观察我们一样，哦，你们这些人是有智慧有聪明，你们这些人原来你们跟你们的上帝如此的亲近，会的。所以感谢上帝，我的父亲前两天我们也在他的房间已经拿走了一些偶像，他允许，但是虽然他现在还不信，至少他的心在慢慢的软化下来，求主怜悯他，帮助他，保守他，拯救他。所以弟兄姐妹，孩子们，信徒们，你们不要轻看上帝的话语，你要珍惜他，因为你珍惜上帝的话，你传讲上帝的话，神一定与你们同在，神的能力会临到你，你会挣扎，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许多人羡慕你所做的。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主你赐给我们领受的心，感谢主你如此爱我们，感谢主你因为透过你话语，你的提醒，你话语的能力的同在，让我们知道神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求主你兴起我们，求主你教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所听到的，过去所领受的，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上面。主啊，你就兴起他们，让他们亲身经历你，让他们自己本身也看到神你从来都没有撇弃过他们。求主你带领恩约教会，也求主你安慰众人，让我们这一生 就好像撒母耳一样，所讲的每一句真理，从来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求主你看顾，愿主你赐福于我们。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